感谢神让我有机会在这一天大家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啊，每位这几次在七间路一拜堂的这个学习我们过去有在两个座幕当中里面跟大家来思考圣灵的工作哈，跟大家来了解如何与圣灵相遇，跟大家了解如何与圣灵来同行。那么我们为这个教会来感谢看到我们的教会的同工、教会的长老、我们的传道对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生命的成长非常的关心盼望大家在神面前不但在知识上有更多的了解，同时也在我们生命上体验圣灵的这个大能跟圣灵的工作。很多时候我觉得传道人没有得到他应该得到的尊重。很多人觉得说做传道蛮简单的，礼拜天讲一篇道，周间没有人知道。如果天气好的话，他可以选择去探访弟兄姐妹；如果天气不好的话，他可以在家里面为弟兄姐妹来祷告。我想这样对传道的理解是非常有问题的，同时对祷告的理解也是非常有问题的。我不得不跟大家坦诚，我个人祷告生活是断断续续的。我觉得祷告非常不容易，甚至比教神学更难。我非常羡慕那些会祷告的人，那些跟神有非常亲密关系的人，但对我来讲，祷告一直是一个挣扎，一直是一个不容易操练的一个属灵的操练。那么，当我看到耶稣的祷告生活的时候，他的祷告是他整个生命的核心。对我来讲，祷告是征战的准备；对耶稣来讲，祷告就是征战。据耶稣本身不是在比拉多家的长廊，他留下大血点滴在地上。他也不是在这个攀登这个加略山的时候，他留下大血点滴在地上。他乃在可西马尼祷告的时候，他流血大血点滴在地上。如同希伯来书作者那里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赶鬼也没有。这门徒们也没有说，主啊，教导我们如何来医病，也没有。这门徒们也没有说，主啊，教导我们如何让5000个人吃饱，也没有。弟兄姐妹，如果这招会学会的话，我想会做高雄市的市长了。没有。这耶稣的门徒说，主啊，教导我们如何来祷告。据耶稣知道说，祷告应当在他们生命的核心，就回应门徒们，教导他们如何来祷告。弟兄姐妹，我想祷告可以教的话，祷告是可以学的。不晓得大家在西贤路礼拜堂有没有学过祷告？我在神学里面教书好多年，但是一直没有开过一门课叫做祷告学。我不晓得在西贤路礼拜堂里面，我们的传道人有没有说，我们来教我们弟兄姐妹如何来祷告，或者我们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说，长老们教导我们如何来祷告。这一门徒们要求说，主啊，教导我们如何来祷告。弟兄姐妹，祷告可以教的话，祷告是可以学的。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学过祷告？我想你会要求一位达人、一位专家教你要学的东西。如果你要学习如何投资，你会请一位投资的一个专家来教导你如何投资。如果你要学习如何这个打高尔夫球，我想你会请一位高尔夫球的一位专家、一个选手来教导你如何打高尔夫球。如果你要学习如何做研究，你会请一个教授、一个研究者来教导你如何做研究。这耶稣的门徒说，主啊，教导我们如何来祷告。耶稣基督知道说，祷告应当在门徒们的生命当中，所以就回应门徒们，教导他们如何来祷告。弟兄姐妹，这个祷告往往被称为是主祷文。我个人觉得说，这个是一个误称，不应当把它称为主祷文。但是我想很难改变这个事实哈，因为很多时候在我们的聚会当中里面，我们的长老就说，我们以主祷文来做我们的结束，或者是在我们的祷告会当中里面，我们以主祷文来做我们结束，甚至很多教会把主祷文用毛笔纸写写就贴在这个教会的墙壁上面，所以这个印象很难改。我们觉得说这个祷告应该把它称为是主祷文，但是弟兄姐妹，这个祷告不应当把它称为主祷文。这个祷告里面有些的祈求是这位没有犯罪的耶稣他不需要这样祈求，像这里有一个祈求说，赦免我们的罪，因我们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这个祈求是这位没有犯罪耶稣他不需要这样祈求， 所以这个祷告不应当把它称为是主祷文，一个比较合宜的称呼是把它称为是门徒的祷告。这祷告是一个祷告的典范，弟兄姐妹，这个祷告同时也是个祷告的大纲，如同我眼前的这个讲道的大纲引导我讲道的思路，这个祷告也应当要帮助我们，引导你和我如何在神面前来祈求。这个祷告也不应当把它用在我们主日学当中里面，我们来帮助嘛小孩子，让他们把它背起来，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再把这个祷告重复说一遍，其实不是。这个祷告是在表达我们跟神一种很特别的生命的关系。那么到底耶稣怎么教导他的门徒们祷告呢？我们来看这边的第二节，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弟兄姐妹，你们祷告的时候在说什么？很多时候你和我祷告的时候是想到时候，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我们祷告是我们思想的一部分，所以如果你思想的精彩，你祷告的就精彩。很多时候我们把祷告变成一种想法，一种思想，但弟兄姐妹，祷告不是一种思想。很多时候我们把祷告当作一种说话的方式，如果我祷告的这个说的方式更惊人更感人，这个祷告是一个很棒的祷告。甚至很多时候我听我的学生祷告，我就知道说他是从哪个教会来的，因为他说的方式跟他们教会的牧师说的方式，他们教会的长老说的方式是一样的，他们在那个教会的教会文化当中里面就是这种祷告的文化，所以因此他的祷告是这样祷告。弟兄姐妹，祷告不是一种说的方式。甚至很多时候我听弟兄姐妹祷告，他们祷告的时候突然间跟他普通讲话的方式不一样的，他一般讲话的方式是一个方式，祷告的时候他讲话的声调就变成一个大祭司的祷告的声调。弟兄姐妹，祷告不是一种说的方式。弟兄姐妹，你们祷告的时候你们知道你们在说什么吗？这耶稣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应当说什么呢？我们在天上的父。弟兄姐妹，这个是你和我最容易越过的地方，最容易不注意的地方。一切的祷告都应当从天父开始，一切祷告都是以神为中心的祷告。但是你和我多少祷告就是说，主啊你我要，主啊你祝福我，主啊你给我。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是我们个人的这个需要来做出发点，但耶稣告诉我们说一切的真祷告是从天父做起点。耶稣说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弟兄姐妹，这里看到说表达我们跟神一种很特别的关系，我们是属于他的宝贝的儿女，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祷告的方式也就是基督耶稣跟天父祷告的方式，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在旧约里面，我们几乎找不到个例子属于神的人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大卫没有这样祷告，亚伯拉罕没有这样祷告，该离没有这样祷告，先知们也没有这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但是在新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至少275次属于神的人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为什么呢？为什么在新约里面有找到275次？弟兄姐妹，我没有算过，有人帮我算了，有275次当我们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他让你和我祷告的时候可以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但是有很多人祷告的时候也不太容易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为什么？因为他从小没有爸爸，或者他爸爸是一个常常不在家的爸爸，或者爸爸是一个喜欢赌的爸爸，或者爸爸是一个喜欢嫖的爸爸，搞不好他的爸爸是一个强暴他的爸爸，所以他祷告的时候没有办法很容易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但弟兄姐妹，不管怎么样，是主耶稣基督的缘故，让你和我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可以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几年前在这个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在展览一个钟，这钟据我了解耗尽$上百万所制造的钟，这钟本身非常昂贵，不但昂贵，这个钟本身也非常复杂，它告诉我哪一秒哪一分哪一个小时哪一天哪一个礼拜哪个月哪一年哪一个世纪，这个钟非常的复杂。这个钟同时也非常的准，它准到个地步每200年才需要调它时间一次，每200年这个钟本身会落差2秒，准到 那么准。但这个钟本身虽然那么准，但是每200年还需要调它的时间一次，因为每200年的时候这个钟本身会落差2秒。 那么到底这些制造钟的人怎么知道说这个钟本身每两百年会落差1/2秒呢？因为他们是以这个宇宙的大钟来调这个时间的。那大家如果读西洋史，知道说大概300年前有一群的人，他们对神的理解叫做自然神观。这个神观什么呢？就是神是那个制造钟的神，这个宇宙像一个大钟一样。这个钟非常的复杂，也非常有很棒的一个循环，很棒的秩序。那么神如同个制造钟的一个神，把这个钟制造好以后，就如同把这个钟的发条上的发条，让这个钟本身继续去跑。神就离开，不去干预这个钟，不去管这个钟，不去参与这个钟，让这个钟本身给他自己的一个循环来运作。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所谓的自然神观的那一个神。神是那个创造者，但神不是那个维护者。神是那个启动这个世界的神，但是一启动的话，神就让这世界自己去运作，自己去跑。弟兄姐妹，这个就是自然神观的那一个神。那么很多时候我们打开这个美钞上面有几个字说 In God we trust。 那个 God， 弟兄姐妹，很多人会觉得说那个神是表达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他们所信的神是那位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但其实当我们研究那个历史的时候，那些原来的创国大佬像这个 George Washington， 这个 Ben Franklin， 或者是这个什么这个Thomas Jefferson 或者 John Adams， 这些人本身，这些创国大佬本身，其实他们的神观不是，所拜的神不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他们所拜的神是那个自然神观的神。那个神是一个制造钟的神，他创造了钟，创造了世界，他就让他自己去运作。弟兄姐妹，但这个祷告不容许我们把神了解成为那种自然神观的神。神不但创造我们生命，但跟我们生命有活泼的关系。但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喜欢跟神的关系，就是神给我的新生命，我已经买到这个上天堂的这个飞机票，那么后面神啊，我生命我自己来管吧，你管你的事，我管我的事。所以因此我们的神就如同那个外太空的这个卫星啊，神在上面，我们在下面。神啊，你管你的事情，我管我的事情，这个是一个非常美的安排。如果你下来管我的事情，管我的生命的话，我的生命会搞得更混乱。这个是一个很美的安排。很多时候我有这个感觉，我在讲台上讲到，我知道我在讲什么，但讲台下我没有办法确定弟兄姐妹听到什么。有时候我感觉这样子，我盼望今天早上我们的关系不是这样子，我在讲台上讲一套，你们在讲台上在思想另外，中午要到哪里去吃午餐呢？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说，很多时候我们喜欢我们的神是那位外太空的神，像卫星一样，我们的宾士轿车可以跟他来索马，我们的手机可以这个卫星来索马。但是啊，神在你上面，你不要下来，我在下面，已经给我的新生命，启动了生命之后，你不要管我们，我自己来管我自己。但这个祷告不容许我们对神有这样了解。这一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是属于他的宝贝的儿女。那基督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必须要优先跟神求什么呢？弟兄姐妹来看一下，耶稣告诉我们，我们祷告的时候必须要优先跟他求什么呢？我们来看这边的第二节中间的部分，耶稣说：“愿人多尊你的名为神。”跟神来祈求，愿人多尊你的名为神。弟兄姐妹，你们祷告的时候有优先跟神求说愿人多尊你的名为神吗？我不得不出来坦诚，我的祷告中间我也没有优先跟神来祈求说愿人多尊你的名为神。那到底这句话什么意思？到底什么叫做跟神祈求愿人多尊你的名为神呢？我们都知道说在我们的中国的这个文化当中里面，名称很重要。我们也知道说在近东的里面，名称很重要。甚至很多父母亲在给他孩子取名的时候，他们盼望说这个名字本身可以在这孩子上面彰显某一种的生命的特质。我也知道说台湾的这些公司名号，他们的名称也很重要吧。为什么鸿海把他公司称为鸿海？为什么鸿基把他公司称为鸿基电脑呢？为什么公司把它称为宏达呢？他们特别喜欢那个字宏啊，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这个都有它的典故。甚至我们知道说，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改名会改运啊。不晓得在座弟兄姐妹有没有这个想法？很多什么想法可能不是合乎圣经想法，是我们中间民间的想法，改名会改运啊。在圣经上我们知道说，有的人名字也改的。亚伯拉罕的旧名字叫做亚伯兰，神把他名字改成亚伯拉罕。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说，彼得的旧名叫西门， 当他还没有碰到耶稣的时候，他生命是一盘散沙；当他碰到耶稣的时候，耶稣把他名字改成这个彼得，那个磐石。我们也知道说，一个牧师他名字也改了，一个牧师叫做洪以利亚，大家还记得吗？他住在屏东那边，好像是一个牧师叫做庄以西姐，一个牧师叫做沈保罗，一个牧师叫做黄彼得，一个牧师叫做这个什么孙约翰。弟兄姐妹，他名字不是彼得、约翰、保罗，不是以利亚，不是以西结，他们是因为在他们生命的转捩点的时候，他名字也改了。现在我们的教皇这个方济，他的名字不是方济耶，他本来名字是，他是那阿根廷的那位红衣主教，他名字不是方济，他名字是 Jorge Bergoglio， 他不是 Francis， 但是他做了教皇之后，他名字就改成 Francis。方济，所以因此看到说，有的人他名字在他们生命的一些危机点的时候，名字就改了。这耶稣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必须要优先跟神求说，愿人多尊你的名为圣。什么叫做愿人多尊你的名为圣呢？就是把神放在我们生命的中央，把神当作神来看待，就是那么容易。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把神推到我们生活的边缘，神不在我们生命的核心。这个祈求里面是告诉我们说，神应当在我们生命的所有的事情的中间。愿人多尊你的名为圣，我们应当把神当作神来看待。有多少的人在我们生命当中里面不把神当作一回事，他活得好像是他不需要神。他礼拜一到礼拜六他需要神吗？在公司里面他需要神吗？在他的这个什么学校里面他需要神吗？在他家里面他上赛事场的时候需要神吗？如果我们今天做个调查，七千多礼拜堂的弟兄姐妹，礼拜一到礼拜六你们想神吗？很多时候我们活得不太需要神，但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到面前跟神祈求的时候，我们要把神当作一回事，神应当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愿人多尊你的名为圣。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听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发现到说有别的名更重要，有那个名校的名更重要，有那个党的名更重要，有那个名车的名更重要，那个什么 Lexus 哦，很重要，有那个名牌的名哦 ，LV 哇也蛮重要的，有别的名更重要。弟兄姐妹，那个不是在祷告，那个在亵渎啊。很多时候我听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当说他们觉得说祷告的用叫的用吼的，好像是越叫越大声，越吼越大声，神才会听到我们祷告，好像是我们的神有重听的问题。甚至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觉得说神健忘，所以因此我们不断的要跟他提醒，神啊，求你祝福我，求你给我这个给我那个。但就弟兄姐妹，那个不是在祷告，那个在亵渎，更关心到大家的需要。请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经文怎么说，有两次出现那个复数的代名词，那一说我们日用饮食天天赐给我们，两次的复数的代名词。很多时候你看我的祷告，我们必须要坦诚，我们太个人化的，我们祷告太私化的。我必须要跟大家承认，我很少为七贤路礼拜祷告，你们有没有为我祷告？我很少为我们的长老祷告，我跟天长老做个道歉，我很少为杜长老祷告，为我们何长老祷告，我们的这个邓传道来祷告，我很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为我祷告，有没有为圣光祷告，有没有？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是非常个人化的，非常私化。今天早上我睁开眼睛的时候，我也为我早上的这个信息来祷告，我应该一些优先的为我们的长老来祷告。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为大家的需要来祷告。这耶稣说，我们祷告不能那么的个人化，那么的私化。这个祈求什么意思呢？这个祈求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跟神祈求说，神啊，给我两打馒头。神就伸开他的手给我们两打馒头。当我们从神的手中领受这两打馒头的时候，一打馒头我们这礼拜吃，另外一打馒头冰在冰箱里面下礼拜吃。弟兄姐妹，这个不是经文的意思。这经文的意思什么意思呢？我跟神祈求说，神啊，给我两打馒头。神就伸开他的手给我们两打馒头。当我们从神的手中领受这两打馒头的时候，一打馒头自己吃，另外的馒头分享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吃。弟兄姐妹，这个才是个经文的意思。耶稣说，我们日用饮食天天赐给我们，为家里的供应来祈求。不但这样子，耶稣也告诉我们说，不但为家里的供应来祈求，同时为家里的饶恕，为家里的赦免 来祈求。请大家看这边的第四节，耶稣说，赦免我的罪，因我们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到底这耶稣在讲什么？什么叫做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那位教会最伟大的神学家奥古斯丁，那位第五世纪教会的教父奥古斯丁说，当他在研究这个祷告的时候，他说这个祷告，这个祈求是一个可怕的祈求，这个祷告是一个恐怖的祈求。什么叫做这祷告是一个可怕的祈求呢？因为这祈求把我们跟神得到赦免，给我们去赦免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是连在一起的。这里再看这个经文一次，弟兄姐妹，赦免我们的罪，因我们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弟兄姐妹，我们都想要从神那里得到赦免，但耶稣告诉我们说，当我们从他身上得到赦免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去赦免那些亏欠我们的人。当我们没有办法去赦免那些亏欠我们的人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真正的从神那里得到赦免。当我们真正从神那里得到赦免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的去赦免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弟兄姐妹，这个世界充满了伤害，我们中间有哪一个人可以举手说他没有受过伤害？我们中间哪一个可以举个手？我马上给你一个金牌。这个世界充满了伤害，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有意的伤害到别人，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无意的伤害到别人，很多时候别人是有意的伤害到我们，很多时候别人也是无意的伤害到我们。这个世界充满了伤害，夫妻彼此伤害，孩子们伤害父母亲，父母亲伤害孩子，在公司里面老板伤害他的员工，员工伤害他的老板，在教会里面牧师伤害弟兄姐妹，弟兄姐妹伤害牧师，在学校里面老师伤害他的学生，学生伤害他的老师。这个世界充满了伤害，有伤害是昨天晚上伤害，有伤害是三天前的伤害，有伤害是30天前的伤害，有伤害是30年前的伤害。最近有几件事让我很痛心，我有几位很好的朋友结婚30年要离婚，30年的伤害没有处理，现在孩子们大了，那没有责任呢，你就各走各吧。他们30年结婚要离婚呢，过去伤害没有处理，那伤害本身在我们生命上发酵，我们就成为伤害人的人。从前在一个村里面，所有每一个适婚的女孩子都挂着一个很漂亮的项链，那么中间一个女孩子的项链特别漂亮，所以那些其他的女孩子就嫉妒她，他们有一天就联合起来要害这个女孩子，他们嫉妒她项链怎么那么漂亮，我们的项链都不如她的项链那么漂亮，所以他们就联合要害她。怎么害她呢？就告诉这女孩子说，我们把我们的项链扒下来丢在河里面了。他说，你也应该把你的项链扒下来丢在河里面。这女孩子听到别的女孩这样说的话，她也相信了，就把她的项链，那个很漂亮的项链扒下来丢在河里面去了。丢到河里面去以后，这些害她的女孩子说，啊，我们骗你了，我们项链在我们的脖子上面，我们没有把我们项链丢在河里面去啊，你真的是很愚昧。这个女孩子就很伤心，怎么那么愚昧，把项链扒下来，那种漂亮的项链扒下来丢在河里面去，她很不舍得，那个好漂亮的项链啊，这怎么办呢？他就在河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在走的时候突然间河里面有声音出来说，跳下去，跳下去。这女孩子她听到河里面叫她跳下去，她就听到就很单纯的就跳进去了，跳河里面就开始游，在游的时候突然间她就看到一位老妇人，这老妇人又老又丑，遍体鳞伤又恶。那么老妇人就跟这女孩讲说，女孩子啊，要不要抱抱我，要不要亲我的伤口。这女孩子也很单纯，就去抱那个又丑又老又恶的那位老妇人，去抱她。当她抱她的时候，亲她的伤口的时候，这位老妇人就变成一个很漂亮的女人。然后这老妇人说，为了要报答这位小女孩，她就给她一个更漂亮的项链。那么这女孩子就带了一个更漂亮的项链以后，她就从河里面出来，在路上就走，走的时候这些其他害他的女孩就吓大跳，怎么他又有一个更漂亮的项链呢？他说，你这个项链从哪里来的？他就告诉他那个故事，他那个经历。所以这其他的女孩子就觉得说，哇，这个真棒啊，可以得到一个更漂亮的项链，我们就联合集体跳到河里面去吧。所以他们就联合集体就跳到河里面去。 到河边去以后，就在那里游，在游，在游，再次发现到那个又老又丑又饿、遍体鳞伤的那个老妇人也在那游。老妇人就跟这些女孩讲说：“女孩子啊，要不要抱我？要不要亲我的伤口？”这些女孩讲说：“啊，老妇人，你们又丑又饿，谁要抱你了？那个伤口又溃烂，谁要抱你的伤口、亲你的伤口呢？不要。”他拒绝。他们拒绝的时候，这个老妇人就变成一只魔鬼，把所有的女孩子就吞下去了。弟兄姐妹，这个故事在讲什么呢？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拥抱我们的伤痕，拥抱我们的伤害，接受我们的伤害，去面对我们的伤害。当我们没有办法拥抱我们伤害的时候，我们伤害会回来，来把我们吃掉。我们很多时候就变成伤害别的人。这耶稣告诉我们说，当我们从他身上得到赦免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去赦免、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耶稣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真正可以领受神的饶恕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饶恕伤害那些、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耶稣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必须要跟神来祈求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要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这里经文告诉我们说，神啊，你怎么待我，我就待那些伤害我们的人。也是说，我们不得不跟神祈求，不但为家里的供应来祈求，同时为家里的饶恕来祈求。最近台湾很多教会走向这个所谓小组的路线，这个小组路线其实也不什么新鲜了、在教会历史里面当中，里面17世纪就看到有小组，马丁路德也在那里谈小组，这个没有什么新鲜的事情。在日光之下，其实很多事情在重复了。那我们看到说，的确神也祝福很多教会走小组。那么但是小组本身，我觉得说这个小组的成功是哪里呢？就是当弟兄姐妹在小组里面可以如同耶稣所说的，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很多时候我们的教会的突破可能是在这个点上，不但从神那里赦免我们，同时也去赦免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就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为家里的饶恕来祈求。不但这样子，我们来看这里的最后一个祈求，这个第三个祈求，耶稣怎么说呢？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耶稣告诉我们说，要为家里的饱腹来祈求，为家里的饱腹来祈求。那么这耶稣告诉我们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是不是当你和我不跟神祈求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我们就会走出外门就碰到试探吗？我想这个不是耶稣的意思。这里耶稣就本身用一个很特别的方式来教导我们怎么祷告，那个方式叫做间接肯定法，英文叫做 Litotes。 Litotes 就是间接肯定法的意思，就耶稣用间接的方式来肯定一件事情，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意思就是什么呢？用今天的方式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蒙试探的时候，神要保守我们。如同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的37节，那里耶稣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那么间接的告诉大家说，每一个到他面前的人，他都接受，都欢迎。这个叫做间接肯定法。很多时候我们到一个餐厅去吃饭，我们说这个餐厅不错不错，代表这个餐厅很棒的意思，间接肯定这个餐厅的佳肴是很好吃的，不错不错，或者没事没事，间接告诉大家说其实都很顺，没有问题、okay、没有问题，也是个间接方式来肯定。所以基督耶稣用个很特别的方式来教导我们这样的一个祷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其实我也必须要跟大家坦诚，我过去也不太了解什么叫做 Litotes， 什么叫间接肯定法。在前段时候我才比较了解什么叫间接肯定法。几年前神学院给我这个安息年，那时候就选择到美国的三藩市，就在美国的三藩市那个伯克莱大学去上些课。那一年到美国去的时候，我的老二，我的这个二女儿被医生诊断她有裂唇了。但她裂唇本身是隐性的，外面看不出来，但这个医生诊断她有裂唇。